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龚正成。今天晚上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每个月固定在第三个星期二的晚上所举办的全美电话教育讲座。我们今天晚上很荣幸邀请到赵壮志神经内科医师来跟我们讲解晚期失智症和阿兹海默症病患的照顾。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赵医师之前，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服务。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从2015年1月开始承接和扩展原来脚声癌症关怀的服务。那我们服务的对象呢，从原来的癌症病人和家属呢，扩展到其他重症的患者跟家属，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来面对疾病。并且呢，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将来我们取得加州安宁疗护的执照之后，将为北加州南湾地区的还有部分东湾地区的华雅医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护服务和关怀。目前我们所提供的资讯、教育和关怀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同时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社会的背景。那我们的服务的内容现在呢，包括湾区重症心灵关怀以及全美的癌症电话热线关怀。那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打1-888-663-8585这个电话热线。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之间，都有一批受过训练的义工可以来接听您的电话。同时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社区的资源还有癌症的资讯。除此之外，我们也为北加州南湾地区的华人癌友呢举办互助会。我们也欢迎呢您把这样的免费的资源告诉您的朋友，尤其是这一个电话教育讲座可以提供给全美各个地方的重症病人跟家属。我现在来介绍一下赵壮志赵医师。赵医师呢，他是以优异的成绩和最高荣誉奖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的分校。他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并获得最高荣誉奖。他在丹佛大学医院完成了神经科住院医师的训练，并且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Miller 博士指导下，接受记忆和老化中心以及行为神经方面的专业训练。目前赵医师是 Palo Alto 退伍军人医院的神经内科专科医师。赵医师曾经在2014年由希望之星主办的重症病患家属讲习会担任讲员，同时呢，他也经常受邀请到在北加州的华人健康讲座担任讲员，所以赵医师可以说是一位热心服务社区的医师。我们特别感谢赵医师在繁忙的工作研究之外，担任今天的讲员。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赵医师。那赵医师呢，他事先准备了一份材料讲义。那如果您事先报名并且有提供电子邮件的话，我在这一两天都已经把这个讲义呢传递出去了所以赵医师将用差不多40分钟来讲解这个讲义的内容，然后我们后面大概有15到20分钟的时间会开放的电话线给大家问问题。赵医师，您在线上了吗？
在这里。
好，那就请您开始讲解吧。谢谢您。
那好。多谢您这个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照顾老年失智症的方法吧。那我们一般先讲的话，我先讲一下什么是老年失智症了。以前的话在 特别是在中国的话，经常失智症大家叫做痴呆症啊，或者是这个就是有点贬义的说法，所以现在我们改名叫失智症。那可以看到这个。我这个讲稿的第二页上就会说，我们会先讲什么是失智症，讲讲定义是什么呢？有什么不同的区别的失智症？然后讲一些治疗的方法。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主要讲一下怎么样照顾这个不同阶段的失智症的方法。那现在换页到第三页，那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失智症呢？失智症呢，主要有三个重要的迹象，第一个是记忆力要有下降。就是说，一个人呢，就认知能力了，不光是记忆力了，他先要达到一个程度，然后在衰退的时候，才算是失智症。假如要是一个人从来没有达到这个认知能力或者这个记忆能力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叫做或者叫做痴呆呀，或者就是说，一定需要说以前有过这个水平，然后现在还降，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点就是说，他要降低到的程度，就是说，不光是记忆力了，有可能是语言能力啊、执行能力啊，或者运动能力，或者是人为行为人格的这个功能的话有下降，都属于失智症的一种。当降到影响到正常生活的功能和独立生活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叫做一个病症，所以这叫失智症。那我们看下一个那个slide 呢，就是第四个。那一般的失智症呢，我们叫做正常，跟正常老化是不一样的。正常老化呢，一般人的话，年纪大一点的话，特别是我们做这些认知功能的研究的话，发现一般的正常人就是认知能力最好的时候是在25岁到35岁之间。35岁以后呢，那我们的记忆力呢，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好。那这个思维的速度啊，这个。记东西的能力啊，判断能力啊，都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所以这个慢慢比较缓慢的衰退是属于正常老化。那失智症呢，是一种比较快速的老化。那而且呢，就像这个里头说的，假如要是有些时候年纪大了，是有些事情不能做了，但是要是不是因为认知能力的下降而导致不能做事，我们不叫做失智症，只是因为你这个。认知能力、记忆力不好了，或者这个语言能力不好了，而不能够正常生活自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叫做失智症。那我们看下一个图片呢，就是第5个了。那失智症呢，实际上有很多种。那阿兹海默症呢是最常见的一种，就好像人都会有头痛，头痛是一个病症而已。但是头痛的时候有很多其他的病，有可能呢就是因为偏头痛啊，有可能是因为脑出血啊，也可能是因为脑子里有肿瘤啊。所以失智症呢只是一个大的那个名称，就是说记忆力不好了，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能力叫失智症。那这个失智症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的呢是因为是阿兹海默症，有的呢是因为有这个血管性失智症，就是有很小的中风导致这个脑功能的损伤。还有呢，这个路易体式失智症，就好像是像帕金森病这样的这个病理，导致不光运动上有问题，而且对这个认知的这个方向的功能有些衰退，这叫路易体式失智症。还有一种比较不是非常常见，但是也还是有的话，叫做这个额颞叶型失智症，大概在5%左右吧。这些呢，一般都是在就说欧洲和美国的统计结果了。那对于亚洲人来说呢，我们没有非常准确的答案，但是呢，通过你可以换到下一个这个第6页的这个那个图片上。那我们在旧金山呢，做了几百个人的统计吧，然后发现这个亚洲人，或者说是会说国语的，或者说中文的这些亚洲人的话，他们的失智症的发病率跟，欧美的差不了多少，也是大概一多半都是阿兹海默症，但是这个血管性失智症呢稍微高一点，大概在20%左右，然后这个其他的病症呢稍微少一点点，所以也是很常见的一些病。那我们再看下一页是第7页了。那这个呢是讲阿兹海默症也是最常见的失智症，它的病理呢是因为有2种这种不正常的蛋白 在脑子里积累。那其中一种呢，叫做淀粉性斑块，还有一种叫神经纤维结的缠结体。有这两种不正常蛋白在大脑里头之后呢，我们才叫这种病人叫做失智症，叫阿兹海默症。那往往在就说人还在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100%的确诊，所以呢，诊断阿兹海默症的这个临床诊断呢是靠。这个诊断的结果一般是靠临床的诊断，而没有一个很简单的，比如说验血呀，或者照一个片子能照出来的。等一下我会讲一下，现在有一些最新的研究呢，能够帮助我们诊断的更准确一些，有一些这个化验的那个方法和这个照片子的方法。那一般要诊断一个阿兹海默症呢，是要跟一个有专业训练的医生仔细的谈一谈，谈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一个合作人，就是比如说亲人呐，或者是好朋友，因为病人本身有些时候并不能够完全的认识到自己的认知的障碍，所以一定需要有人来帮助回答他这些问题，就是说观察他平时生活怎么样，然后做事情会不会忘掉东西。那做完这种诊断之后呢，往往那个您的家庭医生或者是神经科的医生的话，会让您做一个神经心理学的测试，实际上就是一个。有点像，智力测验那样的，这样的话可以看出来，脑子哪个部分的功能，损伤比较多，这样是不是跟这个阿兹海默症呢比较吻合？然后一般都会做一个脑扫描，我们一般是做一个这个核磁共振的成像，就是 MRI，那有些地方是做一下 CT，两个都可以，主要是看看有没有这个血管性失智症的迹象。那我们看下一页，就是第九页，这个呢是一个核磁共振的成像，MRI 的成像了。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图像的左边的话，是一个正常人的脑子的成像。那我们拿这个黄的记号标出来的是海马体，也就是说是在这个阿兹海默症里的萎缩比较严重的一个脑子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正常人跟阿兹海默症的这个脑扫描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迹象，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们作为确诊的唯一的标准之一。那我们看下一页呢，也就是第十页，除了做这个MRI 核磁共振之外呢，可以做一些这种功能性的核医学，就是说把脑子里面呢可以我们可以就说给病人打一个带有一点点放射性的葡萄糖，那看看这个脑子用糖的功能好不好？那可以看得出来，在最左边这个呢，红的地方呢，就说这个脑子在用这个葡萄糖用得比较好；那蓝的地方就说明这个脑子已经功能不是很好了，所以它没有需要很多葡萄糖的功能。那看出中间这个呢是阿兹海默症的脑子，那就看出脑子后半边就是下面这半边的话。用糖用的比较少，所以跟正常人比起来，那么第三个最靠右边这个图呢，是另外一种失智症。那它这种呢，一般是脑子的前面的这个用糖比较少，所以通过这种扫描的话，我们可以识别出不同的失智症的那就说叫是 pattern 吧。那好，我们看下一页，到第十一页。所以刚才说过，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完全能够诊断这个病的治疗方法，但最近几年呢，美国这个联邦药物局批准了有几种这个脑扫描的方法，可以看到脑子里有没有这种淀粉性斑块。就是刚才我提到那种一般阿兹海默病的病人里的话，脑子里会有这种斑块。那这个呢，就是其中的一种那个脑扫描的方法。那可以看得出来，在最上面这一排的话，有三个脑子成像。这个红的这个标志呢，就是说明它有这个淀粉性斑块在脑子里。那中间这一排呢，是一种前颞叶性的失智症，所以不是阿兹海默症。但是这些病人呢，也是有认知功能的缺陷，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脑子里就没有这种淀粉性斑块。那最底下一行呢，是正常人的。脑扫描，所以通过这个测验呢，我们可以测验出来是不是这个失智症的病人脑子里有没有淀粉性斑块。假如要是有淀粉性斑块呢，他 这个他的失智症是因为阿兹海默症而导致的失智症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在90%以上。那我们讲完了，对，哦，这个刚才我还提到一些，就是说不光脑扫描能够看到这个，有没有淀粉性斑块，现在我们有另外一种方法，虽然这个那个美国的FDA 的话还没有真正批准这个在临床上用的方法，就是说取一些脑脊髓液，就是CSF，也可以测试出脑子里这个淀粉斑块的含量的多少，那也有助于我们能够确诊是不是阿兹海默症。那我们看下一页的这个slide 呢，就是说第12个，说主要是治疗的方法了。第一个呢，先讲一下非药物性的治疗吧。一般说来得这个阿兹海默症呢，第一点的话，我们会建议病人的话多做一些有氧和负重的运动，这可以减缓这个脑萎缩和改善这个身体的状况。这也是我们唯一几乎是最有效的，现在知道最有效的方法，能够减缓病情发展的治疗方法。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为了达到这个它能够锻炼的效果的话，往往经常我们会建议，这患者呢，去做一些，就有人跟他一起去做运动，因为经常他们没有积极性，自己做运动往往做一会儿，做一短短的时间就不会继续下去了。所以这样的话，最好有家属或者有专业人员的教练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做这些运动，会有更好的效果。那很多这个有失智症的病人呢，都会有心情不好，比较烦躁。那治疗这个精神的或者就是烦躁、忧郁症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说，刚才我说到的阿兹海默症是轻微症，还有一种血管性失智症。那么发现呢，有阿兹海默症的病人的。这些假如血压很高的话，在高压160毫米汞柱以上呢，他这个病情会发展比较快一些，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说要控制好这个降低心血管的危险因素，血压一定要控制得好，这样的话可以有助减缓这个阿兹海默症的发展。然后呢，在看病的时候，你的医生呢可能会跟你讲要减少一些其他影响到中枢神经的药物啊，比如说酗酒啊、安眠药啊、止痛药，往往都会影响到正常的脑功能。那这样的话，尽量避免吃这些药的话，可以提高这些病人的认知能力。那我们看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这个联邦这个药物局批准的几种药对阿兹海默症有一些效果，那主要是两大类药了。第一类的话，就是这些抑制乙烯胆碱分解的药，那就包括这个 Aricept、Exelon 和 Razadine。然后第二类药呢，就是叫做 Memantine 或者是 Namanda。这个药具体的为什么会有效果，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能够在对中期和重期的阿兹海默症的病人来说的话，会减缓他的病情发展一点点。其他的药物呢，都还在发展之中。我们现在在做很多这种临床实验了。那我们看下一页，也就是第14页。那刚才讲过了这些老年失智基本的知识之后呢，我再来讲一下怎么做照顾这个失智症的照顾。那第一点呢，失智症呢，我们一般说来的话，从简单来说，可以把它分成轻度、中度和重度的失智症。那我要分别讲一下这个每一个这个阶段的需要，就是说比较知道的那个知识吧。然后最后我会讲一下这个并发症的这个怎么照顾和怎么预防的方法。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再看下一页是第16页。那人的大脑的功能的话，为什么能够保持我们能够生活、能够自理啊？正常的生活能够维持下来呢？主要有两大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instrumental ADL，就是比如说理财呀，做这个做医疗上的决定啊，还有那个 在生活上能不能自理啊？比如说清理家里清理屋子啊，做饭呐、啊，洗衣服啊，所以这种叫做 instrumental ADL。然后第二个呢是，第下一页就是第17页，是叫做人的基本生活的生活自理的功能，比如说吃饭呐、啊、洗澡啊、穿衣服啊、上厕所啊、睡觉啊，这种叫做basic ADL。那知道这两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分不同的级别了。对于这种，再看下一页了，就是说第18页，对于轻度的失智症来讲呢，那一般来说，这个生活的基本自理的方法，那个功能都还有，这些病人就自己能够吃饭呐、啊，能够穿衣服啊，能够洗澡。但是那种比较复杂的生活的功能就会有些问题，比如说付账单就付不清楚了，然后理财的时候理不好了，要他做一些，比如说洗衣服啊，清理屋子就不能做了。这种呢叫做轻度的失智症。那第二级呢就是中度的失智症。中度失智症的时候呢，就说，清理屋子是肯定是不能做了。那有一些这个生活自理的东西也需要人帮助了，比如说洗澡需要人提醒啊，吃饭的时候也需要可能喂一下呀，穿衣的时候也需要人帮忙。这种时候叫中度的失智症。那最后到重度的失智症呢，就是说，不光是不能理财，那自己生活自理的基本自理的方法都没有做到，都不能做到了，不能吃饭了，也不能够穿衣服了，上厕所也需要人帮他，洗澡也需要人帮着，这种叫重度的失智症。那我们看下一页呢，是19，那就轻度的失智症呢，我们一般的话呢，就是说要建议照护者呢和病人就是说继续做他这些自己能做的事情，生活能够自理的事情要继续自己做，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帮助这些病人做这种比如说理财呀，做一些决定的事情。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还要，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就病人的生活最好做得比较有规律一点。这样的话，当病情在以后发展的时候，能够减少，就是能够延长这个病人在家里住的时间，就是说不会更早的到这些护理中心去了。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会一点点讲下来了，然后再还有一些这些最好要开始想想，以后的事情该怎么办，而且这个阶段的时候，病人一般比较会有情绪上的变化，所以也会需要注意点。那我们看下一页第20页，那主要是讲怎么来帮助做这个生活上不能自己的事情了。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就说付账单呐、啊、这些事情，要有子女或者亲属能帮着付上最好不过了。但是没有的话呢，因为现在很多银行都可以有这种自动的付钱的方法，那大家可能就要帮他们设立起这种 auto bill pay。 而且呢，像他们拿到这些里程的账单呐、啊，银行账单啊，或者 credit 卡账单，家里人或者朋友要帮他们看一下，因为这些时候往往会出错，他们这些病人的话，往往看不出来这些错误，所以要复查一下吧。然后刚才说过，生活最好能够建立一个非常有规律的生活，什么时候去锻炼身体，什么时候去买东西，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时候清理东西，就做得很简单，一步一步的做下来。当他做了这个有规律之后呢，他就不需要动很多脑子去想，每天就做同样的事情。这样的话，当病人的这个认知能力继续发展，就继续恶化的时候，他能够维持到自己能够生活自理的可能性就会高一点。那我们看下一页呢，就是26页，就是这个时候呢，因为病人虽然有一些这个认知上的问题，但是他大部分的事情还是能够有些判断能力的，所以这时候一定要跟病人多交流一下，看看他们将来的想法是什么。比如说，怎么样理财啊？他这个钱将来要怎么花？这个医学就是说医疗上的决定该怎么做？需不需要到晚期的时候需不需要住院呢？他想不想住在家里啊？还是想住在这种就是说照顾中心呢？这些东西都应该尽量多问一问，这时候你才能知道这些病人就是说在脑子没有损伤，完全损伤之前，他的想法是什么。当以后呢，当他不能替自己做决定的时候，这样家里人或者是亲戚朋友能够帮助他们做这些决定。在这个同时呢，也要准备这些做这种法律上的这些文件， 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们很多时候还能够自己理解一些事情，还能够签名，所以会比较方便一些。比如说他愿意把这个财产的所有权交给谁，或者是亲戚，或者是朋友，愿意让谁来帮他做这个医学上的决定，但他自己不能做决定的时候，这种东西都需要有这种法律上的文件。那这个下一页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病人的话，往往还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力不好，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有忧郁症。有些病人就是说，他可能已经都不知道自己的记忆力不好，他也会有这个心情不好的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呢，最好治忧郁症的方法呢是多增加这种体育上的运动。一般说来的话，多运动的话，每天只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会减低这个忧郁症的发病率。然后呢，当照顾者跟那个病人接触的时候呢，最好也不要跟他们有很多冲突，因为有一些照顾者会经常认为病人记不住东西了，比如说早上吃什么东西记不住了，这些时候呢，就用不着每一个小事情都要去纠正他们的错误，比如说他把自己年龄说错了，或者是东西说错了，只要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情的话，不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让它过去就好了。这样减少冲突呢，就会，减少他这个发这个忧郁症的这个可能性了。而且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说，假如要是有忧郁症的迹象呢，我们一般医生会建议他最好是，赶快找你的家庭医生啊，或者心理医生，赶快跟他们讲一下，因为这些忧郁症的话，实际上是有很多方法和药物能够帮助他们减缓病情，而且当这些病人的忧郁症的病情减缓或者是改良之后呢，他们生活的自知就是说自理能力会增加很多，因为很多时候因为有忧郁症，反而会造成他的这认知能力下降更快一点，所以我们是觉得你们越早就是大家越早把病人带去看病，就是说心理上不好的问题，对病人的这个病情发展会有好处。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呢，就是讲这个中度的失智症。那现在已经在第23页上了，那我们跳到第24页。第二十四页上讲的这个中度失智症呢，第一点呢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呢，这种比较复杂的这种生活自理的能力已经没有了，付账单呐、理财呀、这些事情，你们的，所以就需要照顾者来帮他们来管理这些事情。然后呢，他生活基本的自理的能力，比如说，吃啊、衣食住行这些事情呢，也是需要很多人帮助。那我等一下会讲一个，尽量我们会，就是说鼓励他们去做。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是对这个照顾者的压力最大的时候，所以照顾者的自己的身心健康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下一页呢，就是25页。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一般的话，像理财的话，就是说，这时候就最好不要再让病人参与很多理财的事情了，因为他们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往往的决定已经是没有正确的了，就是说不正确的决定了，所以反而会让他们觉得压力更大，会很烦躁，所以干脆就把这个从他们的生活中拿出来，他们反而大多数时间他们都不会记得有这件事情，也不会对他们很烦，然后也不会出很多错误。然后呢，在这个做医疗决定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是一个，一个 team decision 了，就是说是大家一起做决定了。因为这时候病人的话，往往已经做不出很明确的、很明智的决定了。这时候呢，亲戚啊、朋友啊、照顾者呀、和这个医生啊、和护理者的话，要一起来做这个决定。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亲戚或者朋友的话，比较知道，病人最希望有什么样的，就是当他脑子还没有受损伤的时候，最希望有什么样的照顾方法。那这时候呢，这个照顾者呢和这个医生呢，就应该提供各种各样的选择，尽量跟他符合病人以前的希望来做。比如说是吃药啊，或者是住院呐、或者是到这些决定就要一起来做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病人的因为 生活上很多事已经不能自理了，所以的话也需要大家来分工该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他每天就刚才我说过要有一个每天要一个有规律的生活就很重要了。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有谁来做饭啊，谁来帮他清理屋子啊，谁来帮他管这些药啊，都需要分人来做，因为。假如要是只一个人做的话，会非常辛苦，而且压力很大。往往这个照顾者的话，自己有时候就会有心情就会不好，或者身体上就会不好。而且我们会尽量让病人跟着一起来做。比如说你要去买东西的话，可以带着病人一起来写一个单子，这样一个一个的，就好像带着小孩子出去买东西一样，让他们看着去买，他们会觉得自己有一些这个参与感，而且。因为经常带他们出去跟别人交往的话，也会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那我们看下一页呢，就是说，当他生活基本的生活的话，也是说，虽然我们会帮助病人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也尽量让病人多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呢，把食物都准备好放在面前，把刀叉或者筷子就摆在旁边，这样的话让他自己尽量自己先吃，实在是吃不了的话，我们再来喂他。因为当时我在，就说旧金山唐人街看病的时候，有一些家属的话认为老年人呢，就什么都帮他做，吃饭很早就开始喂了，实际上这样对病人并不是很好的事情。他自己能做的事情呢，应该让自己多做一点，当然不需要逼着他们去做，就是说让这样的话能够维持他自己生活自理的时间会长一点。然后衣服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假如他能穿衣服的话，你可以把衣服拿出来摆在那里，要选什么衣服都帮他选好了。这样的话，他能够穿的衣服就穿上了，而且最好找这种比较容易穿的衣服，那种套头衫呐、什么都比较复杂，扣扣子有时候会比较复杂，但可能需要帮一下。还有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叫做 home safety evaluation，就是说，当这个病人还住在家里的时候，一定要把家里弄得比较安全一点，因为年纪大的时候，要是摔跤的话，经常会把骨头摔断，摔断骨头或者摔坏的话，这个并发病会非常多。7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假如要把胯关节摔断的话，这个死亡率在50%左右，就是6个月之内的死亡率。所以家里一定要弄得比较安全，往往有这种社交。就是社交的这个 social worker 会帮助你们，帮助家里人来看，就是家里什么地方呢有这种摔跤的可能性，他会帮你装一些这种 safety bar，比如说洗澡的地方装一些这个扶手啊，然后家里的地毯的话，假如经常会绊到的话，可能需要把它去掉，然后有的地方会有台阶，高低不平的地方可能要把它摆平一点。然后还有一些事情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有些病人呢，会比如说不愿意上厕所呀，不愿意洗澡啊，这些时候我们就要看一看到底是为什么他不愿意，因为这些时候病人的这个认知能力已经很比较差了嘛，跟小孩子一样，所以有时候他说不出来，比如说洗澡的时候觉得冷，他也说不出来，所以就不愿意洗澡，这时候你就要看一看是不是。洗澡的屋子里温度比较好，那个水是不是热的，或者水是不是凉的，然后那个地是不是很滑，很多病人的话，因为地滑他站不稳，他怕摔跤，但他因为自己的语言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不出来，他就会发脾气，就不愿意去洗澡，所以这时候，特别是照顾者的话，就更需要仔细去看一看，为什么他不愿意洗澡，或者为什么不愿意上厕所，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些事情，把这些。有风险的东西都去掉之后呢，往往病人就会感觉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这时候再往看下一页的话，就27页的话，主要就是说这个照顾者这时候压力很大，因为不光是在心理上觉得不舒服，而且在这个体力上也会有很大的支出，要帮病人穿衣服、喂饭、洗澡、上厕所，这样的话，照顾者的这个。有心情的问题或者得忧郁症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作为一个病人的医生来说，我每次都会跟照顾者说，这个时候就更需要照顾他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就是说，第一点呢，就是说，每天都需要有一定的跟病人分开的时间，因为不能24小时每天跟着病人在一起，这样的压力会很大，最好每天有亲戚朋友或者有另外的人过来。 做几个小时的事情，看一下病人。那这个照顾者呢，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每一个星期呢，都应该有一两天照顾者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有人来帮他一下，而且每年都应该有一两个星期的放假，就跟上班是一样的。因为你要是每天都这样跟病人在一起，不光对照顾者本身的心情不好，压力比较大，往往对病人的话也会有一些反应，病人往往就会因为照顾者心情不好的话，会有些冲突。那我们也会说，这个照顾一定要自己要做，身体锻炼，每天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这种锻炼身体会因为往往自己锻炼的时候是自己的时间，会对自己的心情会好一点，而且也会减少这个生病的可能性。而且，假如要是真的已经有心情不好的话，也是同样的，最好找医生，赶快尽早去治疗和就说不要把它隐藏起来，否则的话就更难治以后。那好，我们看下一页的话，就说到这个重度失智症了。重度失智症呢，这时候就病人的话就已经没有什么意志了，很多时候就是能够看到照顾者能有一些或者说是或者不是，但是自己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比如说不能够吃饭了，不能够穿衣服了，也不能自己上厕所洗澡了。这时候呢，我们会担心他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就是说这时候往往因为他们吃东西会没有动力去吃，所以身体的体重会下降，而且呢，因为他们不能够生活不能自理，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感染，比如肺炎呐、尿道炎呐，然后呢，因为他们现在行为上、运动上也会有一些限制，然后并发症就包括比如说得褥疮啊，或者是这个腿里头会有血栓，那我会一个个去讲。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当失智到了晚期之后，往往这个体重会下降，因为这个胃口不好，所以体重下降了之后呢，不光是人变轻了，他的这个免疫力也会降得比较轻，也会下降，所以保持体重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美国，大部分都是觉得要减肥减肥，到最后呢，到年纪大到失智症到晚期的时候，往往并不是需要减肥，而要保持他的体重。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根据病人的需要，会给一些这种高热量、高能量的食物。比如说，甚至会建议他多吃点冰激凌啊，多吃点披萨呀，这种能量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吃一点点，他就会有很多能量。然后呢，对于病人的照顾呢，就是说，当然病人自己的生活就是运动上没有很多能力去自己动的话，要多帮病人翻翻身子，而且要坚持。叫什么？有规律的清洗澡啊，或者清，不一定要洗澡，也可以擦一擦病人。年纪大的病人呢，往往不需要每天都洗澡，一个星期有一次两次，往往就够了。所以，但是至少需要有这个基本的清理，否则的话会经常得感染的。然后，当病人自己不能动的时候呢，要多替病人做一些这种叫做伸展运动吧，就是说，因为要是关节老不运动的话，会变得比较僵硬，这样的话对于以后的照顾会非常困难，因为他僵硬之后呢，穿衣服啊、洗澡就会很大困难，有时候会变得很痛，所以每天的话都要给病人多做一做，把手和脚都要做这种运动，就是说他自己都不需要动，你帮他动一下也可以。而且假如能够走动的病人的话，应该尽量鼓励他们去走，一天要走个两三次。那我们看下一页呢，就是第30页了。这时候呢，我讲一下这个并发症了，包括肺炎呐、尿道炎呐、褥疮啊，和经常会和摔倒。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晚期的失智症的病人呢，经常会得肺炎，往往是因为当脑子失去了控制肌肉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吞咽的时候，这个食物往往会进到气管里，而不是进到食管里，而且因为它这个脑子功能会比较衰弱的时候，有些时候病人并没有感觉到，所以都不会咳出来，所以这时候呢，就会呛到了，进了气管里之后呢，就会得肺炎。所以第一个我们叫做aspiration precaution，就是说，比如说吃东西时候一定要坐起来吃，不能够躺在床上吃。然后给的食物呢，最好不要是特别稀的液体食物，因为这种食物 不容易咽进去，所以稍微稠一点的汤啊或者粥的话会稍微好一点。我们可以做一个叫做 swallow evaluation， 就是说他可以看看这个病人吞咽功能的好坏。那看完之后呢，他会给这个照顾者一个建议，吃什么样的食物，是吃比较稠的流质呢，还是吃固体食物呢？所以会有很多建议能帮助减少这种呛到的可能性。而且要是病人有什么症状的话，比如说发烧啊，或者是突然一下精神就不好了，要赶快去到家庭医生去看一看。因为这种时候往往病人就算是有肺炎的话，他有时候不会像我们正常人这样会咳嗽啊，或者跟你说不舒服他就是突然一下子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比如就经常睡觉睡不醒啊，或者是精神不好啊，这些时候就是一些有可能就是感染的迹象，所以要找家庭医生去看。然后第二个呢，讲的就是尿道炎，也是因为病人呢经常不会经常走动了，也不会自己清理了，所以呢经常会发这种尿道炎。到这个时候很多病人的话大小便已经不能自己控制了，所以要经常就是说每隔一两个小时要比如说要换他这个内衣啊，要检查一下呀，这种东西是很重要的。假如就说要保持干净的话，就会减少这个尿道炎的可能性。那我们看下一页呢，就是第32页了。当病人自己本身不能够运动的时候呢，他经常会躺在一个方向躺时间很长，这样的话就会得褥疮。所以我们建议呢，假如要是病人已经自己不能够运动的时候，每两个小时要至少翻转一下病人，然后坐在轮椅里时间要长的话，有一些这种特殊的椅垫可以把这个压力平均，就是说分开的比较均匀一点，不会压在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得褥疮的可能性。而且每隔几天的话要把病人全身的皮肤要看一看有没有得褥疮的迹象，因为轻度褥疮的话实际上只需要清理一下，不需要用任何药就会好转，所以要看到有褥疮的可能性的话就赶快要及时的治疗。那当病人还能够活动的时候呢，跟刚才是说的一样，就是说要做这个 home safety evaluation， 就是说尽量不让他摔倒，可能就需要有人经常看着他。那我这放了一张照片，就是说可能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帮您看一下这个病人用的这些走路的这些器具是不是很适合于他用，比如说拐杖啊、 walker 啊，或者是 wheelchair， 大小合适不合适啊，所以这些时候要跟家庭医生讲一下，他会给您转接到一些专业人员，然后看一看这些辅助的工具是不是合适的用。那最后一点呢是 blood clot， 就是说血块血栓吧。当病人一般说假如病人慢慢的逐渐的不能走的话，多血栓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可是要是比如说病人突然摔了一跤，或者有几天突然不能动了，就卧床不起，这时候血栓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要尽量就鼓励病人要多运动，就算是摔了话也应该每天至少走个2到3次，可以减少血栓的这可能性，而且还要多喝水，假如要是缺水的话也会增加血栓的可能性。当发现病人有血栓的迹象，比如说呼吸比较喘不过气来啊，或者是腿发痛啊，要赶快跟家庭医生或者是医疗人员去讲。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并发症了，比如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呼吸方面的问题啊，这我们看到下一页，就是说这些病呢，往往跟病人会说，失智症是一种比较发展比较缓慢的病症，它一般说来每一天和每一天每星期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假如要是说这个病人的话突然从上个星期还可以做些事情，这星期突然不能做什么事情的话，往往不是因为失智症导致他这功能的下降，往往是因为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当这些症状发现了之后呢，我们会建议他尽量尽早去看医生，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因为当失智症病人生病的时候，往往自己不能说，也说不出来，跟小孩子一样只会哭，失智症病人实际上连哭都不会，所以的话尽量查出病因的话， 能够及早治疗是最好的。那再看下一页呢，就是说，34页了。那刚才我也提到过很多这些方面的事情了，不光这些就是说一般的并发症了，像失症往往会有这个情绪不好啊，比较烦躁啊，还有暴躁的倾向，这些呢也是需要一步步治疗，而且当他们年纪，就说脑功能衰退之后，往往这个睡觉的规律也会失去，就是白天有时候他会睡觉，晚上会起来，这些呢也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他们矫正这些睡眠失调的办法了，所以我会一个一个的讲下来啊。那看下一页就是35页了，就说假如要是当病人有这个情绪不好或者比较烦躁的时候呢，第一点最好就是说的保持是病人多参加点社交活动，这样呢他就说把注意力会不会光注意到自己的记忆力不好，而且会对心情好一点，然后这个每天做就是正常的体育运动也会降低得是忧郁症的可能性。当假如要是得病了之后呢，要赶快去看医生，有些时候不需要吃药，只需要叫做 behavior therapy 也能够改良这个病人的烦躁啊或者忧郁症。当然，很多时候最后还是需要用药物来治疗。一般药物的治疗的那个治愈率还是比较高的，在70%到80%左右。所以，假如心情不好的话，赶快去医生，这个治愈率还是很有可能的。那我们看下一页就是36页了。当病人睡觉睡得不好的时候呢，也跟刚才的治疗方法很接近，也是白天的时候多鼓励病人参加这个社交活动啊，多做运动啊，所以白天弄得比较累，晚上睡觉会比较好。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灯不要太亮，因为在我们脑子里的话，当灯很亮的时候，我们会分泌一种内分泌的这种激素，会抑制我们睡觉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一般把灯关得暗一点，这样的话睡觉会好一点。而且白天睡觉的话，就说要有午觉，时间不要太长。假如说超过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的话，会影响到晚上睡眠的这个规律。而且也是最好去看一下专业的医生，看看是不是因为其他的药的副作用啊，导致这睡觉不好。然后假如需要的话，也有些药物或者是这种睡眠的这种帮助的东西来帮助他矫正这个睡眠的周期问题。那我们看下一页呢，是37页。当病人有些时候呢，特别是老年失症的话，会很固执啊，或者是有些做事情比较冲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建议是不要用药物来治疗。第一点呢，先看看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有些时候他心情压力比较大呀，或者对他的要求太高了，所以尽量要避免这些我们叫 stress factor，就是说导致他心情不好的这些原因的话，尽量避免。然后呢，一般说来的话，跟病人就是说慢慢的说，小声的说话，他会比较容易去听，而且有时候就打一个岔子，他可能就会忘掉这些事情了。病人往往想做一些事情的话，只要不影响安全的话，就让他们去做。这样的话也不用，也避免冲突。比如说他现在想吃点什么东西，用不着跟他说一定要吃饭时候再吃，想吃就吃就好了。或者想走路的话就走一走，只要不影响正常的安全的话就没有关系的。所以最后呢，看到第38页了，就是说，实际上照顾这个失智症呢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了，不光是在身体上、心情上，还有这个财务上都是很大的压力，对于这些照顾者来说，那最主要的几点呢，就是说，第一点要先诊断出来有没有失智症，第二点呢，要跟这些医务人员尽量配合，有药物治疗需要药物治疗，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对于这个照顾者的话，实际上是要求很高的一件事情，要做好 心情上的准备吧。而且病人的话，不光有这个，就是说并发病，他们在社会上啊和在心理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相关联的问题，所以这些时候呢，都需要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才能够更好的照顾这些病人。那好了，我现在就讲到这里。有什么病人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请跟那个龙先生讲一下。
好，谢谢赵医师，你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讲解。那您的这个讲义的内容也准备得非常的周全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可以开放让听众来问问题。如果您有关这个这一个主题的问题想请教赵医师，您可以按星号61 star 61，那我会看到您这个按这个，你按这个键之后呢，我会电脑荧幕上面我会看到您的这个号码哈，所以我会宣布您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个时候呢就请你来发问哈。所以如果您现在有问题想要请问赵医师的话，请您按星号61 star 61，那我们就可以您可以排队问问题。那赵医师在我们等候其他的线上的朋友问问题的时候呢，我想请教一下。你这边分的这个失智症呢，它有三个期哈，一个是轻度的、中度的跟重度的。这一个 progression，就是说这个病情的变化，大概是多长的时间呢？一般来讲。
这个每个病人不一样了，但是一般说来的话，就像我说的，不会说是几个星期、几天，甚至几个月。往往您看到这个病情发展的话，经常是几个月，或者是半年、一年之后会有一些区别。所以从轻度到中度到重度的话，往往是通过几年才发展下来的。假如要是您要是病人要是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会很快的发展的话，往往是因为有别的并发症。所以，并不是因为失智症导致这样。有时候心情不好，很可能会从病情上看起来像是轻度到重度，或几天之内，或者几个星期之内。但这种往往不是因为老年失智症，是因为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像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话，一般我们说的话，应该是大概是至少10年，甚至到20年，慢慢发展，从最轻度一直到生活不能够自理到我们叫死亡吧，应该是15年到20年左右。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现在有问题想要请教赵医师，请您按星号61 star X1 哈。赵医师，我想再请教您一下，就是您提到，就是说这些病人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波动，那您也建议呢，继续用一些的行为治疗，比如说增加他们的社交活动呢。那是不是必要什么样的时候应该要去看医生，或者是可以用药物来帮忙呢？
所以这个行为上的波动的话，我们往往就是说，他有没有影响到正常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到他这个照顾者能不能照顾他？比如说，他有一些，假如病人的话，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倔脾气或者比较冲动的话，假如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就不影响到照顾他，不影响吃饭呐、不影响穿衣啊这种时候，那用这个行为治疗就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说生活还能够正常嘛。假如要是影响到了正常生活，就是说该去看医生是不去看医生，要吃药是不要不想吃药了，这种时候呢就应该去看医生了。那我们在这个旧金山的唐人街经常看到，大部分的。华裔的病人的话，他们实际上是有这个情绪上的问题，而吃药的可能性很少。所以我们做了统计，这个华裔病人的话，情绪不好的可能性比这个非华裔这欧美的病人的话要高很多倍，但在吃药上面来看的话呢，却要少很多倍。所以我们认为是很多时候，当这个亚裔或者华裔的这些病人有问题的话，他并没有很主动的跟医生去讲，当医生很忙时也没有仔细去问，所以就叫做 under treatment 嘛，就是很多时候就没有被治疗，会影响到很多时候影响到正常生活。
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呢，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3572，请您发问。
赵医师您好，您刚刚说那个中期的这个失智症的病人照顾者非常的辛苦哈。那如果这位病人他如果说有两三位子女，他们也愿意一起来照顾，那就是说希望这位母亲也许说三个月住在姐姐家，三个月住到妹妹家去，三个月又住到弟弟家，他们有这样的心愿。那这样子就是说，让他也许三个月换一个环境，三个月换一个环境，这样对老年人好不好？还有就是，如果他拒绝要变动的话，那怎么样来劝他？不然的话，
这
照
个
顾的人。
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了，就是说这个呢，实际上对老人是比较幸运，每一个子女都想出一些力量来帮助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当这些病人有了失智症之后，即使轻度失智症的话，换一个环境对他们来说压力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假如要中度失智症，有些人换了环境之后，这个病情会发展会比较快。就是说，因为每换一个环境的话，你需要很多这种功能来个适应新的环境，要知道新的东西放在哪里，然后见的是新的人。所以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一般我是不建议他们每几个月或者是几个星期，甚至说半年换个地方，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是建议最好不要，就是说病人的话最好不要换地方，最好的话是照顾者。当然很多时候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照顾在不同的城市，这种时候呢，对于假如要是完全病人好的话，可能就需要另外一些子女，比如说找一个最主要的子女住在这边，另外子女或者是周末来看一看，来帮一下，或者是一年来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帮助他们，就是解除他们的帮助，或者呢，就是说大家经济上帮助要，雇一个护理的人，这样的话是对病人来说比较好。当然每家情况不一样，所以也要需要看看具体情况才能做出决定。但是我们一般不建议把病人每几个月换一个地方，对他来说压力是会比很大很大的。
谢谢，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的话，请您按星号61，那我们可以来请您来问问题哈。那赵医师呢，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形，一个严重的或晚期的失智症病人，可以考虑所谓的安宁疗护？
所以这个是比较复杂了，就有点，就是说，因为失智症本身发展比较慢，所以往往的话呢，光从失智症本身来说的话，它这个我们叫 life expectancy 的话，不是很容易确定的。但是假如有并发症的话，我觉得这些时候，对于患者和照顾者来说的话，应该尽早就应该想到要不要安宁疗护，就说应该这些事情都应该考虑到。假如有并发病，比如说有肺炎呐、有尿道炎，或者中风的情况下的话，这时候突然病人的话，这个就是说这他的 life expectancy 会降低很多，这时候可以考虑说要去这种安宁疗护，所以我是认为大家应该多考虑这个问题。假如突然病情有恶化的时候，这时候就该马上，就是说已经想好的话，就可以马上转，就是说叫做 switching to 这个comfort care 安宁疗护。
OK，我们现在有一位朋友发问了，您的电话号码最后4码是5070，请您发问。
赵医师你好，我是想请问一下，在初期的时候可能病情不是很明显，那我是听说过这个可以做一些测验什么的，刚才您也提这个照 MRI 这一些，那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的听的对不对？就是说他们在做其他测验的时候，好比说心理方面的测验呐，他们说很多时候问的那些问题呢是很 culturally biased。
对，是这样。
那在这种情况下，像我母亲的话，她应该是很轻度的，可能甚至于还是 pre 轻度的，可是记忆力开始忘的东西。很多，然后同样的事情问好多次，
对，
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
有
些
没有
担
确诊
心，
是吧？
这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识别？
对。
然后呢，应该做什么样子的测验？就是除了 MRI 那些比较那个以外，其他的测验的话，应该怎么样做一些什么测验？
对，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是这样的，这个因为特别是在美国的亚裔人的话，做这些智力测验的话，往往是因为就像您说这个语言上的问题啊，它实际上功能会比较高，它考试成绩会比较低。那我们在一般就说做这个诊断的上面的这个智力测验或者这个记忆力测验只是其中一个参考的那个因素而已，大部分人看他生活能不能够自理。假如生活能够自理的话呢，我们认为这就还没有失智症。但是假如比如说生活不能自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年纪大的亚裔的话到美国来生活比较困难嘛，因为他语言不通，然后很多东西跟以前也不一样，比如说银行啊、这个付账单啊这些东西都很复杂，所以就需要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您需要最好能找到一个就说语言比较能够沟通的这个医生能跟你讲一讲，而且有很多这种智力测验，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翻译成，就是说不光是翻译了，就是说跟这个 culture bias 去掉了，就是还有一些那个智力也可以看出来到底他是不是真的记忆力那个很差了，所以没有这么简单。假如您要是在湾区的话，就说在这个旧金山附近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些，特别是亚洲，就说专门给亚洲人看病的这些诊所的话，他们可能给你介绍一些，就说语言和这个叫什么文化上比较沟通的地方，可以做更准确的诊断。至于其他的这些脑扫描啊什么的，是可以做，但是我一般是不建议大家去做，因为真正诊断出和没有诊断出的区别，就说这个病的话，区别并不是很大。在照顾者来说的话，是同样的照顾方法，是不是阿兹海默症还是其他的病症，都是一样的。因为往往那些诊断的话，就是花销上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一般是不会建议大家去做很多很多很多诊断，主要是照顾病人为主嘛，就他有什么病症的话，就尽量减轻他的病症，比如心情不好啊，或者是这些东西，就尽量帮助他，只要生活，提高生活品质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谢谢。那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朋友问问题，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3572，请发问。
张老师，我想请问，那个幻听、幻觉是不是也是失智症病人的一普遍的一个症状？
不能说很普遍吧，但是是有的。阿兹海默病的话，幻听、幻那个视觉比较少。但我刚才提到，在前面提到几个病，就是那个路易体式失智症和这个血管性失智症的话，会有这种症状。而且路易体失智症会比较多。那在我这个讲义上，大概是第6页嘛，他就说那种这种失智症的话，幻听和这个会几乎比一半还要多，大部分的病人都会有这种症状。所以你要是病人只是有阿兹海默症的话，要看一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并发症。假如在治疗方面的话，也要看为什么有，是因为失智症导致的幻听和这个幻视觉呢，还是因为有其他？有些时候大家吃这个，有些病人有些药物也会导致这种症状，你要看看是因为药物导致的呢，还是因为脑子本身的这个衰退导致这些症状，而才能够对症下药吧，应该这么说。
谢谢赵医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差不多要今天的讲座呢要告一段落了啊。那我们再一次感谢赵医师非常精心准备的讲义，非常详细的解说。那我们下个月4月21号，我们邀请到陈巧文博士来跟大家谈一谈老年人常见的精神疾病。另外，我们在5月19号，我们请到一位葛元龙医师来谈一谈金色年华的医疗选择。所以，如果您对于这两个讲座有兴趣的话，欢迎您再跟我们联络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663-8585来报名，或者是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art of hope hospice.org 在网上可以报名。另外，今天的讲座呢，我们有把它录音下来，所以过几天之后，您就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听到这个录音。所以，如果您的朋友今天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讲座，但是他想要知道今天高医师讲的内容是什么，您可以请他到我们的网站来收听录音。好，再一次谢谢 赵医师以及所有在线上的朋友，跟祝各位晚安，再见。
再见。
谢谢赵医师，再见。